197集，我轻轻摇头，转过头不愿意看他，不知道他是在心疼我，还是在心疼这个孩子。可是他和甘霖皇叔，一个是有塞外神医之美名的古泉寒王的徒弟，一个是一灵龙的传人，他们一起治了这几日，其实也根本没大有起色。我知道荣琪是很在意这个孩子的，如果这次还是要他的命，他也能拼了命保下来。我和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有了这次血脉才算是个转机，失去他也就离失去我不远了。他怕我怪他，他最近会说很多好听的话，虽然我装作不听，他还是在尽力哄我开心。方才他说，
现在是腊月，这孩子出生在秋天，等开春暖和了，我便带你去江南，那里的秋天叠翠流金，那时啊，是蝴蝶兰的花期，我会让你看到成片成片的蝴蝶。你还喜欢什么？嗯？
我本疼得有些无力了，听着他在耳边这样絮絮叨叨，心里好难受。照我这么个状态，我们就不要做梦了，根本保不下来的。虽然我尽力吃尽力喝，也只是将自己养胖了一大圈。我轻轻笑笑，笑得挺轻蔑的。我说，哦，原来你一直以为这孩子是你的。我一厢情愿地认为，如果荣琪认为这孩子跟他没关系，等他没了的那天他能好受点，我也已经没什么能力再去伤害他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保证伤他这最后一次我就收手，因为我自己也快受不了了。他每天每天在耳朵后面说那些肉麻的话，说的人越来越心软，越来越想干脆什么都不做就溺死在里面。他不吱声，我知道他一直有所怀疑，只是不舍得问我，也不舍得捅破。我从他的怀中闪出一些，令我们之间勉强隔着些距离，抿一口茶，我挂着得意如羞辱的表情，我说，皇兄怕是还不知道这是他的孩子吧。我也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，可我总觉得既然怀不住，终究是个乌龙，何苦让他空欢喜一场。你活着一天，我和他终是不可能了，倒不如不给他留下这多一分的遗憾，你说对不对？
你够了。
他忽然淡淡地给我来了这么一句，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，我便接着道，大约这是命吧，这孩子是个孽种，本就不该到这世上来，他自己也不愿意生下来受苦，要走了还这么折磨我。
够了。
这是他第三次对我大吼，我已经开始有些习惯了，他走了再没有多余的废话。这次他走了就没回来，晚膳是我一个人用的，照例是吃了吐，吐了吃。为了保住这个孩子，我的尽力苗红看在眼里，只是我的情况，这王府里大约也只有荣琪最清楚，其他人只当是我身体底子弱，怀起孕来比寻常人矫情罢了。早早上了床，我劝自己赶紧睡着，可时到深夜依旧在床上辗转反侧。我已经不再习惯孤身一人，就算我嘴上如何说讨厌不想看见他，我也真的习惯了荣琪的陪伴，习惯在每次疼痛降临的时候有人默默拉住我的手，给我最平淡的力量。我发现我好想他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房间里没有烛火，淡淡的光影中他矮身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我，我侧过脸来看见他在阴影中不太清晰的轮廓，朝服上沾染薄薄一层朝露，可他看上去却不显得疲惫。
一夜没睡？
他轻声问我，那声音就好像不舍得惊动了什么。我点点头， 试图用眼神去传达心里最渴望的东西。他看懂了，向我伸了伸手，又不知想到了什么，默默地收回去。我便想要坐起来，他终是过来扶了一把，让我半躺在他怀中。他的身上很凉，大约是刚从外面回来的缘故，手掌更凉，凉得他都不敢碰我。我觉得很舒服，折磨了自己一晚上的想念，在这一刻得以释放，却释放的不是那么透彻。我想，即使是在面对他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想他。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想他？我在心底暗骂自己不争气。这个杀父仇人，我竟然还是控制不住的想要靠近他，紧贴着他。我想容器应该也没怎么休息，但他能依旧神采奕奕，这其中的原因我也知道一点。我静静地倚着他，都快忘了自己昨天是怎么把他气走的。容奇对我的包容，无时无刻不在剖白他那份真挚浓烈的爱，我怎么可能看不见？所以，我还是适时地关心了一下他。我说，你以后不要再用地心散了，你又不是神，累了休息是应该的。他没有回应我，反倒是关心了个对他来说显得更重要的问题。
是你翻了我的东西啊？
我老实巴交地轻轻点头，大约在这王府里除了毛贼以外，也就我最有可能翻他的东西了，他早该想到的。
你是想找清君侧吗？
他的声音干干的，透着股不易察觉的失落。尚未等我回答，他兀自道，
是该还给你了，等……
不，我的声音很轻，但已经足够打断他的话了。我转头仰视着他的脸庞，对上他复杂而平静的眼神，我说，他在你手里，我很放心。我们说着无关于情爱的话，他的眼睛里有两个小小的我，他也一定可以看到我的眼睛里有两个小小的他。他稍稍抱得再紧一些，用下巴轻轻蹭我的头发，声音有些干哑。
不用了，再也不用了。
他指的是蝶心散。我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容器已经不在。他最近很忙，要忙照顾我的身子，更要忙着帮顾且行照顾天下大事。漠北退兵不足半月，再次卷土重来。这次的意图很清晰，不是为我，只是为了侵略。也许是他们终于彻底激怒了贺拔银枝。塞北的汉子性格直爽，他们在这个时候火急火燎地让我出嫁，意图再明显不过。可能贺拔银枝也会生气，可能又是受了什么挑唆。毕竟天遥地远的，我们彼此无法接触，便传递不了各自真正的想法。而玉王爷的旧部势力，在秦子洛的带领下，终于开始蠢蠢欲动了。我知道这对容器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。他承诺我要帮顾且行守着疆土，但与秦子洛的兄弟情谊也是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的。便是与我来说，如今的局面也是非常不想看到的。秦子洛到底是我的亲生兄长，我真希望他能安分点，别让大家为难。但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为了造反已经折腾小半辈子了，这是玉王爷的遗愿，他所有的信仰。甘霖皇叔又来看了我一次，把了脉，没说什么便走了。总归还是那么句老话，这胎能保一天是一天，能不能保足月份把他生下来，全看我们大家的造化。这造化是我坚守的最后一线希望，我日夜祈求。那天，荣琪一本正经地问我，
你老实告诉我，这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？
我就躺在他怀里，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，悄无声息地拽紧了被角，卡在嗓子里的真相被生生吞下去。我淡淡地回答，不是。声音淹没在黑暗里，一点余音都没有。 好像刚才我们谁都没有说过话。他沉沉叹了口气，把我抓着被角的手放进被子里，阴哑道：
睡吧。
我一直在怪容琪骗我，不肯给他更多的宽容，不愿意站在他的立场去想任何事情，是我自己一定要折磨我们彼此，可是我却如此的爱他。最开始的欺骗是我自己昏了头脑，而现在我不是一样的一骗再骗吗？我只是不敢面对他，我怕他真的生气。